我们今天又回过头来到第645节最后面这个地方。那我今天呢写的 email 的主要主题就是想要改变事情的发展，其实只要改变所关注的焦点就可以了。那所以呢在上个礼拜我们提到就是说呢鲁伯有写一本书叫对话，那对话主要的目的是要透过一个问答的形式做一个变动，透过他的问答形式是移动他的变动。那为什么要移动变动呢？他其实就是在改变你焦注的焦点。因为我只要相信一个新的东西，然后我用这个新的想法，然后再把我的过去的事情再重新想一遍的话，那我就会有一个新的故事会产生，然后又形成新的记忆。不要对自己的记忆有太强烈的坚持。我常常觉得说什么话是对的，结果我后来去查不是那样。那我蛮确定的，或是蛮确信的，或者我觉得说我练了很多遍了，可是重新去查的时候，我发现到说怎么我以前看的跟这个怎么会不一样这样子。那连这种你很确定看过的东西都觉得会变动的话，有很多的记忆啦其实是很不可靠的。就好像我们说，我觉得我小的时候没有人照顾我，那假如说是这样的话，那刚好你的哥哥在那边，你哥哥说我小的时候我最羡慕你的，人家都特别疼你，那他举几个例子的时候，你又觉得他讲的又对的时候呢，那你以前的那些感觉就突然间会觉得好像荧幕会变动，
就是
变了。对，荧幕会变动。好，我们为什么会觉得我们会痛苦呢？其实是因为我们觉得有些事情是不能变动的。好，那因为你觉得不能变动，所以你才会觉得痛苦嘛。比如说我的老公或老婆，那你觉得他就是这种死样子不会变，所以你才会痛苦嘛。那如果你相信什么东西都会变的话，自然而然的话，你有什么好痛苦的？因为也许明天他变了啊，对不对？也许后天他变了啊，也许刚好来个救世主，对不对？然后刚好住在我家，然后跟他讲几句话，他变了啊，谁知道？没有人知道，因为是往后的事情是很难说的嘛，对不对？可是我们会觉得，因为他没有办法变动，所以你会痛苦嘛。那借着一个变动的话，你就发现到你有很多不同的材料可以重编你已经写好的自己的故事。所以鲁伯也是一样哦，鲁伯借着认识他这个变动这个对话的这个变动而面对了很多不同的信念，甚至于在你心中只是形成一个对话，而这个对话的人可能是你自己跟假想中的你的爸爸你的妈妈，反正只要有一个另外一个对象的时候，他大概会跟你说什么话，只要是有一个人在你心中在跟你对话的话，你就发现他是可以变动的。有时候我们找好朋友讲话，然后这个朋友呢，他跟你讲话的时候，他只是像鹦鹉一样应声一下，对啊，是啊，对啊，就类似这样的话，其实你都有可能在跟他讲话的过程当中得到你所要的答案。那最怕的是说你完全没有让他流动的可能性，因为不流动的话他就固定下来了。固定下来以后，那你就觉得好像不能变动他这样子。所以他这里提到他说每一个读者，当然就是我们了，不论有没有涉及艺术性的成就，不是因为艺术的关系，也不是你的身心灵的这个修为要多好，都可以利用同样的方式把个人的信念客观化成对话的形式。因为你要跟别人谈话，那你是不是一个主观嘛，对不对？那对方也是一个主观，对不对？那他不能够进入你心中，你也不能进入他心中嘛。那这个东西是有帮助，可是呢，毕竟来讲的话，你会牵涉到有些是自尊心的问题，有些是他了解你不够嘛，对不对？可是如果你在心中形成一个对话，它有一个好处，因为它完全了解你。为什么？因为你在心中形成了，它怎么不了解你？ 你在自己跟自己对话的时候，那个人你不会对他不信任吧？因为没有人啊，对不对？他只是 你假想中的神，或你 假想中的爸爸，哦，那这个或者是你的很尊敬的老师，那形成这个人在你心中跟你对话的时候，首先他没有牵涉到羞耻感，他也没有牵涉到你必须要防卫，但是呢，他却形成了一个变动的可能性，他变成两个人，变客观。那客观呢，它其实容然在你的主观之内，可是它形成一个客观的环境。一旦客观的话，就觉得你今天所编的所想的所有的故事呢，它是可以变动的。所以不要小看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就是两个人在你的内心对话，就会产生信念上的移动。那我刚刚提到的，为什么这个会有的时候甚至是比跟朋友谈要好呢？因为你跟朋友谈，你有些话你是不说的，或者是为了要讲给他听，你会修饰一下内容，对不对？可是你自己跟自己对话，而且呢，是你相信的长者，他没有真的跟你讲话，但是其实你也不需要人家真的跟你讲话，而且当你讲给别人听的时候，你只希望别人听到你所要说的那个部分而赞成你而已。那别人给你的意见，也只能讲到说你觉得自己觉得本来就觉得不错的那个意见的时候，你才觉得说他是个知心的朋友，对吧？那所谓的知心的朋友，就是他很赞成你觉得好的那个意见嘛，对不对？这样做有没有比较狠一点？呀，就是这样子吧，本质上就是这样子嘛。
所以天主教的那种告白就是有这种作用。
对，告白是有这个作用，可是告白真的还是有人啊。
那假设是没有人的话，事实上就有治愈的作用。
有啊，是有治愈的作用啊。有的时候你假设说有一个好像神啊或者是什么样的，那在你心中的话，那其实你创造他的。比如说像你们的团体里面常常会有什么什么济公下坛什么之类的什么指示，对不对？那某个角度来讲，是你内心的一些对话呢，它往上传送，用另外一种形式。那当然我们说每个人的四周都会围绕着你的高龄啊，它不一定要叫什么名字啦，但是总而言之那个信息它会被你创造出来，而由别人的眼口中来讲给你听了。去试想一下这个状态，就是说你要不要去想今天你听到的声音呢，它其实是你内在的 echo， 它事实上是一个回应。因为我们提过，我们的外面环境就是我们个人自身肉体投射那样的投射在外面，变成一个外面的环境而已。那这样的对话呢，他说其实在梦境里面也经常在发生的。那当然呢，你不觉得你在做梦的时候你碰到的什么人跟你讲什么话，那个没有真的存在啊。那个人在哪里？在你心里啊。所以那个人，当然我们知道其实梦的实相它有另外的实相，不是纯粹就是空是梦想那种状态啦，但是一样的情况，那你跟自己对话它也是有实相的啦。包括你的想象力，我刚刚提到想象力也是有实相的，即便说那种很怪诞的那些神奇的说法，那都有实相的。因为一切万有就一开始是从想象力开始的啊。所以在梦中我们也经常发生这个对话的形式。各位，那你在这里你有没有看到这个方法，其实你说真的要练习也不一定要练习从感觉基调那么大的题目开始练习起了，你就开始练习对话。好，比如说我现在被欺负了，对不对？那你在心中开始形成对话，你把你的委屈讲出来，然后假设有一个人听到，他那他是怎么看的？
自己跟自己讲。
你在梦中不是自己跟自己讲吗？呀，一样的啊，你在梦中所发生的人物全部都是你自己创造出来的嘛，不然他从哪里来？对吧？呀，所以在梦中你也经常发生，而当你给自己自然的创造力很多自由的时候呢，其实你就拉开了很多你得不到 眼赖的观点所看不到的东西。移动位置是真的很重要。我们讲到说太极生两仪，为什么要生两仪？因为不生两仪，他就没有对比啊，没有对比他怎么看自己？我如果没有镜子，我怎么看自己？对不对？我如果没有碰到一个跟我不同的人，我怎么知道他是什么，我是什么？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你去想，当然你有跟你相似的这个人，但是如果相似的人，他只能增加你的信心吧。可是如果说有相反的人的话，是不是可以看到我的想法跟他的想法是不是有两个想法？就有两个嘛。那因为他的想法跟我不一样，所以我对我自己不同的想法，我就会看得很清楚嘛，是不是？但是这所谓的两个想法，它一定任何相反的东西，它一定有相似之处。所以为什么反空之问的威力那么大？因为我刚刚举那个例子，就是如果我很自私，我很怕自私，我很怕我很自私，那我很怕我自私，所以我尽量表现大方，对不对？但是当我看到别人很自私的时候，我一定会很生气，因为我那么大方，你为什么那么自私？这是第一个吧，对不对？那第二个是什么呢？我很怕我自私，那其实是不是我相信我很自私？因为我相信我很自私，所以我才很怕我自私啊，因为我会自私啊，所以我很怕我自私。他的基本信念、核心信念是我是自私的。那我是自私的，请问这样会不会创造一个我是自私的这样的一个对应来让我去体验？所以我会碰到很多自私的事情，我也会碰到很多因自私而产生的困扰，而我也一直在碰就是创造这样的世界在我的生命里面，对吗？好，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就是说其实正面跟反面它其实常常是相同的。比如说这个人杀人，然后你把他抓起来，你要把他杀掉，那你觉得杀人不好，对不对？那你杀他就好了吗？你明明觉得杀人不好，为什么你会用同样的方式对他呢？因为你说杀人不好，可是你在做那个不好的事啊，你知道我意思吗？哦，伤害人不好，可是你在做的是伤害一个伤害人的人，是不是？人家骂你很不好，可是你却把他骂回来，那为什么骂回来？因为他骂我，那你不是做一个你不喜欢的事吗？所以其实这两个部分，你去看它其实真的相反的东西，它有相同的地方。任何再怎么相反的事情的话，你一定可以找到相同的地方。一旦你找到相同的地方，你突然间会觉得说，是然的，这就是我们说的桥接信念的功用嘛。好，那一旦你找到桥接信念的时候，你要移动你的焦点就变得很快了，因为它不是你觉得那样的真的东西啊。你那么正悟它，你那么小心，你那么谨慎，比如说我很坚。然后看到很自由的人，你就觉得哦，这人怎么会这样，那么不守规矩。可是其实你是很喜欢自由的，所以你才癫嘛。你为什么要癫呢？因为你要自由，但是你不敢自由嘛。对，所以你才要癫嘛，对不对？那一种状况就是哦，好啦，那我就放下哈、哦。那我因为我是修行者，其实那个不是很好。为什么？因为其实你是在忍耐嘛，你是在做忍耐的事情啊。这我刚在前面已经提过了。所以他说常常有一种梦、哦、你在其中是两个分开的人，那请问两个分开的人跟你在对话里面两个人对谈不是一样吗？那或是彼此陌生，可是却是熟悉的，所以一个问另外一个问题，这就形成什么心灵对话。所以心灵对话可以化成很多种形式啦，比如说你也可以每一个人把他带进来、哦、比如说哎，那个老茶不知道怎么说、哦、老茶如果在的话，老茶大概会怎么说？那或者是哎，那如果赛斯在的时候，赛斯会怎么说？或者是我老爸在的话，他大概是怎么看的？老妈在是怎么看的？那你就发现到说，你有好几个人的不同意见，然后你就发现到说，我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只是我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很多人有不同的看法。那最简单，你要看这个状态最简单的例子就是上网 Amazon、哦、再好的产品一定有很多人骂到半死，这个 千万不要受骗啊，这个是、哦、就是骗人的东西，很烂很差。有时候你看了以后你就不敢买了，因为看他批评就这么厉害，对不对？可是你如果去看那个五颗星的，那每个人又讲得那么好，那到底是好还是不好？那讲得那么好的他还是有不同观点的、啊、他不是讲一个角度，他可能讲很多角度啊。
那就是有精神状态的不是一直在跟自己讲话，
他有精神状态的人跟自己讲话是没有错，然后呢他把他的焦点放在另外一个实相，没有放在这个实相，所以他对的焦是另外一个实相，不是这个实相。那我现在是我们很确定我们在这个实相上，那为什么精神病患会在那个实相不愿回来这个实相呢？因为他觉得这个实相是不好的，所以他把自己游离化。那对有理的人，对那种精神病患的人呢、啊，他对实相的 catch 比我们更准确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对实相的有理比较有经验，但是呢，他因为没有办法确定在这个实相里面，所以他在这个实相是没有办法存活，因为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办法处理现在在这个实相上的事情，对不对？那你每天不是有做梦吗？那、啊、你做梦的时候像不像精神分裂？因为你看到东西不同的哦。你听到的声音不同哦，你看的景物是不同哦，你给人家讲的事情，人家说你神经啊，什么星星掉下来掉到我后院，然后变成很大的一个星星形的东西，就是之前 Stacy 在课堂上讲，他说我梦到天上的星星掉下来，竟然掉到我后院，好大一个哦，然后好像铁做的这样六角形哦，就掉在我家的后院这样子，那你要不要说他发疯了？不会啊，因为他只是做梦而已，他主要的焦点还是放在物质的部分。好啊，但是意思是说，其实焦点是可以有各种不同的焦点。假如以赛斯的角度来看，所有的可能性都已经存在了，对不对？那既然所有的可能性都存在的话，比如说这样讲，好，比如说Rachel 他有没有一个快乐到不行，然后事业做到好的不行？好到不行，然后所有事情都很顺利的自己，当然有啊。那现在你只要把你的焦点从现在的焦点把它移到那个地方去，不就行了吗？就这么简单啊。但是你要移动的时候，首先你必须要知道它是可以动的。你现在是不相信它可以动，你看在笑，对不对？两个人在笑，一个 Jennifer， 一个 Lina， 你们在笑的意思是说啊，好奇怪哦，对不对？
是我们看到小 Brandon。
你看，那你的解释跟我的对焦又不一样，对不对？所以我没有懂你们嘛，对不对？那我是不是创造我的答案？那你的问题很好了，就是为什么有些人，你既然就是说如果产生对话的话那么好哈，为什么那种有精神病的人就天天在对话，为什么不好？因为他只在对话，他没有回到人间，你知道吗？他对话以后他没有把那个对话内容拿到，而且他相信那个对话才是真的嘛，对啊。那我们不是了，我们是主要放在人间世，但是我们用对话的方式产生移动，这样了解吗？他说鲁伯事先说到桥梁信念那一天，他突然觉得真相大白。为什么呢？我刚刚已经解释过了嘛，哈。桥梁信念就是大家和解了，我找到相似的地方，我觉得很相反的，我觉得那个不可以的，突然间我找到有很相似的地方了。那找到以后他就觉得说啊，那种开悟的感觉啊，原来师姑是女人，这是一个悟道者说的话啊，师姑原来是女人，师姑跟女人是一样的东西啦。他本来师姑不是女人嘛，师姑是高高在上的，或者是庄严到不行的，对不对？但是师姑是女人呢、啊，谁不知道师姑是女人？大家都知道、啊。可是你看到证严法师，你会觉得证严法师是女人吗？不会吧。对，你不敢这样，你也不会去这样想嘛，对不对？ 很多人你看到自己的妈妈，你就说哦那个好庄严，或者就你不会想到妈妈是女人呢、啊。我们也不觉得我们自己的妈妈是女人，对不对？妈妈就是妈妈啊，她就是很伟大那一个啊。那慢慢比较没有那么伟大而已啊。对啊，那以前我们认为她很伟大嘛，对不对？那女人是什么？女人是会撒娇啊，会娇滴滴的啊，然后就是说会比较依赖别人啊。你觉得你妈妈是这样吗？你妈妈很少在你面前撒娇吧？嗯、Hello。OK。所以他，我们有很多我们觉得相异的东西呢，有一天借着那种相似的点被我们找到之后呢，我们其实就是找到我们的桥梁训练。好，一个很，一个很你觉得很正向的，跟一个你觉得很负向的东西呢。有一天你发现它是一样的东西的时候，然后把那个正向互相抽掉之后，就是我们刚刚念感觉基调的那个内容，对不对？它就会回到我们说的纯能量状态。它行动只是个行动嘛，行动只是个行动，它只是一个行动而已，它没有什么好或坏的问题，它也没有对或不对的问题，它也没有要不要改的问题，除非你觉得它真的不好的时候又觉得痛苦，那么你才需要改嘛。那为什么真相大白呢？他说呢，他写作的自己，他因为他很喜欢写作，对不对？发现他越来越受阻碍，为什么呢？因为呢，他有限的信念而无法利用绝佳的资料，他觉得必须要，他如此的防卫的集中在自己的资料上，以至于妨碍了自己的创造之流。那同时呢，鲁伯的那些不可接受的层面，却快乐的继续创造。写作的自己认为呢？他不是很用心的在写小说，在写诗，他会觉得他根本就不务正业，啊，或者是你说空思梦想，或者是怪力乱神，他不觉得这是写作，啊，不但不觉得自己是写作，可能会觉得这是很不应该的事情，啊，那不可接受的那个部分就是写怪力乱神的通灵资料的那些部分呢，却快乐的继续创作。那他有没有两个自己在创作？你看这是不是对立？这当然是对立啊！写作的自己就是觉得自己要正经八百的，要写出那种为天下认可的那些有用的东西嘛，哈。那另外一个就是写怪力乱神的东西呢，他会觉得写作自己太认真嘛，所以其实两个某个角度来想，它是相对立的嘛。那相对立的话，就产生矛盾嘛。那矛盾不能移动的时候，你就卡死在那边，就两边都被限制嘛。因为写作的自己不敢去用他能够有的资料，而通灵的资料又不敢用写作自己的那个部分，他会两边都会卡住。所以甚至是，他说他快乐创造他自己的书，甚至包括他自己在内，也就是包括赛斯给他的或其他通灵资料得到的那些东西嘛。所以鲁伯就发现自己在跟先前写作自己的讨价还价，通灵的自己去告诉那些原来正经八百自己说呢，你到底在干什么啊，对不对？比如说你一直遵循着晚上不吃饭这个原则，我不知道是讲谁的，如果讲到你那大概不是没有这个意思啊。那有一天你会发现自己在吃饭的时候呢，那个吃得很高兴，那吃饭的自己就跟以前那个不吃饭的自己说，你到底在干什么啊？而且呢，我发现我吃了好几天呢，也没有觉得比较胖啊，你知道我意思吗？他就会有这种现象啊。那比如说你今天是一个道貌岸然的这个老师啊，齁，然后呢，跟老婆谈情说爱的时候你谈不下去，因为什么？你就觉得说，我是个道貌岸然的老师啊。可是这个时候不是你要装老师的时候，对不对？不过还是有人啦，我听说有很多那个阿兵哥啊，回到家里以后呢，他把他们家都分成不同的寝室这样子。比如说什么这是班兵房啊，这是训练中心啊，什么东西呢，用在部队的那个方式齁，来放在自己家里，然后就不同的一个名称出来， 那就觉得自己，当你想放松的时候，因为你在家里不是在部队嘛，你想在家里很放松的时候，发现到说你原来部队那个信念有带到家里来啊，对啊。然后只要孩子过来的话，你看你看，立正，向右看去。那你的孩子会觉得爸爸你在干嘛呀？所以他就写作了自己呢，先写作自己，在笑我一笑笑小朋友。先前现在自己在讨价还价，我在干什么？他说他看见他把自己当作作家，当作是作家的核心业是非常有限制性的。比如说一个阿兵哥啊，一个军官回到家，然后把他们家当作营房，这是很自然的嘛。那把老婆当女军官，把儿子女儿都当作小兵这样子。然后这是非常有限制性的，因为这样的话这个核心信念回到家里就不适合了 他以前并不明白这点，因此以前他已经有意识的知道他，却让他隐而不显的样子。所以我们有很多我们的信念，他是隐而不显的样子。好，那他了悟到写作面跟灵异面每一个都想写作，那这样有没有牵在一起的？有了啊，对不对？然后呢，而这个就是那个桥梁信念。所以用到这个桥梁信念，他就开始，他现在才开始融合了新的可用的能量。所以一般来讲的话，我们会问说，哎，这个事情是这样子吗？百分之百这样子吗？然后你如果这样去带带看，比如说我用这个想法，我们有对话，对不对？那第一个想法来想会怎样？那第二个想法来想会怎样？你不要把它当口头禅啊！你想哦，这个很简单嘛，就这么四句话，对不对？不是的，因为它只是把一个想法当对话的时候，比如说我现在假设我脑海里面有一个老茶，那另外一个老茶的爸爸，那老茶爸爸告诉老茶说：“啊，你住旅馆啊，小费只给2块啊，人家来。”请你那么久只拿2块，这样好意思吗？你大方一点，你被人家差几块，好了好了，砸块了，然后就换10块钱，对不对？那你把2块钱放下去，然后去感受你的感觉跟以前一样，啊，就是小气鬼嘛，啊，然后中国人想说啊，少给就很好啊，就可以少少，很多中国人会有这种想法，对不对？然后你再换10块的时候，你再去感觉到是什么样子。哦，天哪，我很富有呢，然后人家会觉得我是好人呢，然后就开始想象说，这个清洁的小妹啊，一推开门，哦，咋哭？哦，眼睛很亮，对不对？然后那一天就很高兴啊，不过是差8块钱就让这个小妹高兴到不行啊，结果你就觉得自己是一个蛮好的人，然后自己变得很快乐。好，所以我在讲说对话的意思哈，你真的不要把它当作是开玩笑的，你不但要去试想它，而且要去感受它，然后把它带到你的思想里面去绕一圈。我如果这样想会怎样？换2块会怎样？换10块又会怎样？它会有不同的感觉会出来，然后你有不同的想象，对不对？换2块，你可能想说，进来打扫那个人说：“哎，这一定是中国人，小气得不得了。”
还要想那么多，
这开玩笑的啦哈，对啊。那这样的话，你融合之后，你两个都想了以后，那有很多的，你会发现之间的那个相似处。那这样的话，可用能量就回来了，就是他打破那个限制他的那个部分，所以他明白他自己就是那个抱持所有不同核心信念的人，而他不再只认同于同一个核心信念。所以既然核心信念你只要认他，他就变你的儿子，那像问题是，那你有没有看到有其他的答案而且比较好的呀？ 那个阻止，那个认同就是阻止了他自由移动跟拓展的原因。那有的时候你会问说，那我为什么一个人的想法是不肯移动的？因为大部分呢是来自于不安全感，因为你不敢移动的原因，其实大部分都是来自于不安全感。所以为什么我今天在我的 email 上写说呢，其实如果上帝创造天地的话，那你是创造你的世界，那上帝不是全知全能吗？啊，你也全知全能。为什么你全知全能呢？因为你不能的，你不知道啊。啊，你不知的话，你也感觉不到，所以你还是全知全能，对吧？请问这样对不对？你不知道的事情，你根本不知道啊。那你以为知道的事情，就是全部你知道的，不是吗？那你能做的，就是你能做啊。你不能做，你也不知道你能做啊。那你不是全知全能吗？那你的世界只有。刚不是念那个感觉基调那个嘛，就是你所发生的事情 就是你的全部，就是你啊。那你所感知的一切都是你的话，那你的世界还有其他人吗？没有。那你说你了解我是我的朋友，你只是趋近于了解我而已，你并不知道我，或者是我怎么样的感觉你真的不知道。好，我刚吃的芭乐我什么感觉你知道吗？啊，我肚，假如说我这样讲，我说肚子痛，你知道吗？你也不知道，对不对？我跟你讲说吃了白蜡肚子痛，啊，你也没有我的办法啊，对不对？但是没有了，很好吃的，我没有肚子痛，我只是这么跟你骗而已。对啊，我吃了，然后我觉得说哦，好难过。那你不难过，可是你会很奇怪，为什么会难过嘛？对不对？可是你永远无法知道我到底是怎么样。所以我的世界就只有我知道。那既然我的世界只有我知道，没有人可以进入我的世界，那请问我是不是我世界的主宰者？那我用什么样的主宰在主宰我的世界呢？其实是用我的什么信念吗？用我的感觉，用我的信念。我只要我的感觉跟信念我真的知道它，而且我也认为它是真的的时候，它就会在我的世界创造真实。所以新登那个海登堡提到说，观察者影响观察物，为什么呢？因为你观察他的时候，你是不是有一个想法，所以他就跟着那个变动啊。
你讲的信念英文是 belief 吗？
嗯，对。
因为以前我看一部电影叫 belief， 我上个圆桌的课嘛，那我就一直不明白为什么那个 belief 那么的重要，就是那个男主角，他就是因为他的 belief， 所以他就站在桌子上。所以我现在听你这样讲，好像真的是每个人，就是因为他的那个 belief。
不是，你相信是真的话，没有人可以否定那不是真的，对不对？比如说我现在，我跟你讲说，赛斯就坐在我旁边了。那因为我没有觉得他，我是乱讲哈。不过假如说我真的觉得他的时候，那你们都看不到，那我要怎么讲？假设说你们都色盲好了，那比如说你们是黑色的色盲，比如说随便这样讲哈。那我说哎，这个黑的，你们会怎么说？哪有？不是啦，那不是黑的，对不对？我之前好像有一个不知道谁嘛，他在形容某个颜色的衣服啊，结果我们每个人看都说不是那个衣服。那你还记得那是什么故事吗？不知道哈。那
今天 Jenny 分享的那小男孩说他看到那个。
对啊对啊。
那我们说哪有？因为我们没看到。
对啊。那之前 Amy 在念那个丁克西的朝圣者嘛，他说好几个人都指给他说。那个蛤蟆在前面呢、啊，那么大，你怎么没有看到？他说什么颜色？他刚讲说什么颜色，对不对？就他最后当他看到的时候，他说这些人大概都是色盲，他所形容的颜色根本不是我认为的那个颜色，是不是？你有记得这一段吗？不记得啊、哦，没关系。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形容给人家听啊，比如说。你们也常常听到我在形容某个颜色，但是其实我颜色的形容很差啦，那我形容的可能跟你看到的是不一样的啦。 很多人跟你讲说哦，往哪里走，那边有看到什么东西，然后再右转，然后再碰到什么东西再左转。你从那边经过说没有啊，你讲的我都没有看到啊，因为你们交付点不一样嘛，哦。所以呢，刚跑到哪里去了？刚才你提到 belief 本身呢、啊，如果以中文来讲，你也可以说它叫做相信嘛，对不对？那如果你相信，你就不可能认为它不是的，它当然会产生力量啊，呀。OK， 那说呢，那个最先的信念哈。意思是他以精神性的说法来看那个最先的信念，意思是他以精神性的说法来看他的世界，大致把一个作家以概念认同把他的身体当作是一个工具，而不把他当作是一个活生生的有机体。但是呢，生物性的体验必须透过肉体而来，因此今天晚上感官被允许的自由。有时候我们在写作的时候，我们只是机械式的想做一件事情，可是我们忽略我们的肉体，它其实并不是一个工具。就好像我们在提到减肥，对不对？减肥怎么会说你吃多少就胖多少？就明明不是这样子啊！你小朋友吃一吃就马上越长越大，就没抓短期存，对不对？可是你再怎么吃，你再短期存给我看看。对啊，你不但几存没有办法，你一公分都没有办法嘛。对啊，你说差几公分就很好，对不对？比如说，假如说你现在是160公分的话，那如果是170公分，你会不会高兴死了？不会啊，高跳啊！女生170公分是很高跳，很美丽啊。对不对？所以那不是这样嘛，你绝对长 不能再长高了啦，不是绝对，因为你没有那个信念，如果有就可以了。好，那我们把身体当作是一个工具，而不把它当作是活生生 有机体，所以我们的生物性的经验确实必须要透过肉体而来，不是这样子吗？你今天就是因为出生当人，所以才能体验人生的经验，对吗？可是呢，那个肉体它并不是你以为的这个工具，比如说啊，你碰到一个男生，然后你就会爱上他，不见得是那样的、啊。你要爱上一个男生，必须要什么？你的肉体它是个有机体，当你有感情的时候哈，然后他的感官就会被开花，你会觉得说哇，整个好像震动。你恋爱的时候看到对方是不是跟平常的你的身体状态不太一样？然后是不是你的感官会比较自由，比较敏感？所以他在形容他今天的那个感官。非常非常敏感，然后声音很敏锐，就是这个原因在这里了。所以这个经验是被他心灵的感度放大了。所以各位你知道吗，当你自己的信念自由的时候，连你身体也会变自由的，你人会特别敏锐，而且对情感的感受力会很强，而且甚至你这种直觉力的开发也会变得很好，你的心灵感度会加强这样子。所以把你自己主要认同一个实质的物体，那么顺着你的信念，你可能阻塞了心灵或情感上的层面，因为你根本就不是那样嘛。就好像我们今天要做的练习感觉基调，是不是我们是因为我们的感觉基调，所以我们创造一个身体，然后再体验人生嘛。但是如果你认同这个实质的肉体，然后你这个是如果又有一个信念的话，那么就阻止了心灵跟情感方面的层面，也就是我们说的感觉基调嘛。你的感觉基调被阻止了这样子。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研究你的信念，然后将你的精神跟心灵之路引导你的心灵跟这个精神之路的话，那就会有更深的体验。好，而所有的都是互相牵连的，你不能忽视一个而不损及那另外一个。意思是说，如果你的心不自由，那么你的身体状况就不自由，你的身体上不自由，那么你的感官就会受到限制。好，那一样的情况啊，如果你今天有个概念 认为说吃饭这个东西哈，它是淀粉质，对身体很不好。那么饭再好吃，你就不会觉得好吃了啦。你看到它好像看到敌人一样，对不对？然后看到每一颗白米饭就是卡路里卡路里，你看不到不到米饭，你看到卡路里，然后看到哦，这个危险危险危险，那你怎么体验那个米饭的好吃？这是很简单的例子嘛，对不对？那举更深的例子来讲的话，比如说你的孩子啊，你爱他的时候，你抱他那种感觉，跟你很气的时候抱他，你觉得有一样吗？不一样嘛，对不对？那夫妻之间那就更是的啊。好，他甚至于如果说一般来讲的话，先生如果跟太太感情不好的话，他甚至连恐怕连动作都不行了，他没有办法的。那我想女生也是一样的，所以这种身体上跟心灵上呢，它事实上是有相对的相关的，所以你一定要让你自己卡住的部分自由。如果你今天一直在焦虑的话，其实各方面的体验都会变成很不可能的，食物上的体验会变不可能，亲情上的体验会变不可能，那或者是跟人际交际会不可能。所以你必须要知道自己的情感的层面是什么，不要把自己完全当作是一个实质的生物，你是一个实质生物没有错，这个实质生物却是由心里面去表现出来的而已啦。那你们现在可以休息一下这样子。那他这个住的地方，他解释是说，像波浪一样的流过他啦，就是他的那个感觉敏锐到什么程度呢？敏锐到那个汽车声从他那边经过的时候，就好像从他的大腿上往上跳，然后经过他的身体直到他的指尖。那屋子的某处有一个流水声，就让他觉得很兴奋，所以他的感官被加强到很大，你知道我意思吗？碰到你的情人的时候，就算碰他的手，你都觉得说哇，怎么这么美妙，对吗？那有一天当你们吵架以后，他靠近你，你说
走开了，
走开了，你可不可以到别的地方去，看到就讨厌，是不是？其实今天的内容呢，我写的这个部分，看你们有没有兴趣看一下了哈。我个人的切入点是从这里切入的，我是觉得说在整个你的人生创造当中，你最主要的就是要去建立一个你的世界是你的世界，别人进不来。好，那你的环境是你的思维对外面的投射，所以呢发生什么事情先回到自己的身上。那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假如别人没有办法进入你的世界的话，你真的是你世界的主宰者，而且是全知全能的。所以我这里就一开始就半开玩笑，我说假如你相信上帝是这个世界的创造者的话，好，那么我们每个人都是我们各自世界的创造者，因为别人没有办法进入你的世界。那因为上帝在我们心中，因为物质是由意识所建构的，所以根本就是由我们自己的意念在创造我们的外面环境，所以你就不用抱怨了。好，那他说我们各自，我说了不是他说，我们各自有我们自己诠释出来的世界，而且依着我们的感知在建构我们的独特天地。他说难怪呢，佛陀下凡的时候第一句话就是说天上天下唯我独尊。那这不是自大，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一旦你真的这么样尊敬你自己的时候，你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出现一个想要去彰显自己的自尊心的那个部分。好，比如说人家觉得说啊，你怎么穿得这么难看，你为什么会生气？因为你觉得这样做的话，好像人家这样讲好像你做错了什么事，对不对？那你为了要扳回一城， 所以你一定要对抗它，或者是它有伤害到你的自尊心嘛。但是如果你今天是你世界的上帝的话，那你觉得你需要为什么事情来难过？啊，事实上你真的是你世界的上帝啊。好，那佛陀呢，他的教导应该是从他的第一个教导就开始的，天上天下唯我独尊。那唯你独尊的话呢，你其实不会瞧不起别人，反而的话你会尊敬每个人。你觉得马英九总统碰到每个人是不是都要表现出那个亲民的样子，跟你握握手啊，是不是？对啊，他不能够，他不再需要自大嘛，对啊，他不需要自大，因为他没有在任何时候他都不会彰显他自己的那个自卑感嘛。好，那如果说那个姐妹不找你开会的话，你也不会生气嘛，因为你是老蜗牛呢，对不对？他们不过是点传师啊，那我是老蜗牛啊，在我的世界我是老蜗牛啊，我是明明上帝啊，我跟你争什么啊？对啊，因为真的你是老蜗牛啊，因为你的世界没有人可以进去啊。那这个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它适用于所有的生灵啊，好，就是每一个有生命的生灵，所以你会尊敬每个人，因为你也没有办法进入他嘛，哈。所以有了独尊的认知之后，就不会再追求价值感，安心全然的在自己的创造上，然后喜欢所有的过程。如果你是国王，那在你的领土里面的所有发生的事情，你已经确定你的位置是一个主宰者的话，那你会介意什么呢？那假如你是国王，你当然会垂听所有人的心声跟建议嘛，你不会跟他争，对不对？那你也不会因为自尊心去挣扎在痛苦之间嘛。那我在讲天上天下唯有独尊的一个主要论点是在于，我们的确是分自一切万有之节的一部分，那却把一切万有藏在我们的衣袖底下。最主要是，其实意识就是一个观看的方向，我只是用我的意识状态在观看这个世界，你用不同的方向去观看，你就会得到不同的结果。那假如移开的话，把这个焦点移开的话，你就发现相反跟相同的东西它其实是蛮相同的。那其实我们这一段的后面他有提到，他写那个信给那个女孩子的时候啊，那个回他的信的时候，他说你可以看到相似跟对比，你可以看到那个之间的这种光彩。那封赛斯写的信我觉得写的蛮好的啦，因为如果你将这个真正跨在一个意识之的这纯粹能量之旅的时候，你的确是把所有你认为的那个不舒服的点就化开了，那这个时候你要移动反而是容易的。那有关于平衡那个部分，好，平衡这部分我刚刚上课之前我讲很多了，就是说我觉得某件事情让我伤心的时候，我就会想办法去想平衡它嘛。比如说人家觉得我太矮了，那我有可能一直就试图去穿高跟鞋来做平衡嘛，对不对？那假如你一直在穿高跟鞋，那么你可能并不知道你其实一直怕人家说你太矮嘛，是不是啊？所以平衡这部分呢，我们必须要了解。比如说你怕人家讲你很自私，所以你故意的都会去表现出大方的样子，那个是不是平衡作用？是吧？可是这个平衡作用会加强你那个自私的想法啦，因为这两个东西它是一体的两面。为什么呢？因为你既然怕自私，那么你的主要信念就是你是自私的，你就是觉得自己自私啊，你很怕被人家看出来你是自私的，所以你的信念是你相信你自己是自私的呀。那你去看所有的东西都可以这样分析哦，比如说我很怕婚姻失败，那其实你一直要维持一个婚姻的幸福，然后一直要维持一个假象说 哎，老公回来一定要说我爱你，然后呢，要走的时候一定要 kiss 一下，然后随时要打个电话。其实你的相信是什么？你的相信是你的婚姻会有问题，你会不幸福的。你假如除非另外一种状况，就是你真的 enjoy 他，就好像我说那个松鼠在收集这个松果的时候是这样就够了，我很 enjoy 我现在的生活，那是 OK 的啦。但是如果你很刻意的去想要制造一个情况让自己安心的时候，你无非是从外面的刺激当中去创造一个你觉得你自己可以安心的状态来让自己安心。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一定会采取平衡的作用，这样子。那如果出现问题，比如说平衡不了的时候，其实你的环境的任何一环都会变成你平衡的工具之一，比如说你的孩子，或者是你的姐妹，或者是你的其他人，它会变成你的平衡感之一，你的朋友，但是你并不一定知道。有的时候我们因为痛苦才会下个决心嘛，那下那个决心又变成新的信念嘛，可是我们对那个信念我们也不太会觉察，这样子。但是主要的问题，第一我们提到所有事情都能够变动，对，所以这是一个最主要的问题。还有就是当你要变动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并不需要知道哪些事情要改正，你不要的东西跟要的东西是没有关系的。好，这是我们昨天在开玩笑的，我们要去吃什么啊？我不要吃日本料理啊，我不要吃台菜，我不要吃墨西哥菜，我不要吃牛排。小姐，你到底要吃什么？对不对？你讲那么多还是不知道你要什么啊，对不对？所以你要什么跟你不要什么没有关系啦，你就讲你要什么就好了。一样的情况，当你有困难受痛苦焦虑在一个卡死的地方的时候，你不见得是要去处理那些事情啦，但是你只要知道我要什么，把它移开就好了。因为你现在要的是你的焦注所在的点，但是如果你移开那个焦点的话，你只要焦点移开又觉得它可以变动的话，那它就变动了。所以为什么说这是真的吗？因为它可以变动啊。你这样想会怎么样？它只不带带看吗？啊，不这样想会怎样？又带带看另外一个吗？那为什么反攻自问呢？它就告诉你两边是相同的，所以你都可以的。那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你突然间觉得释然了。一旦你释然了，照顾到你的情绪的时候，你要移动你的焦点是很容易的，因为你不需要放这个焦点了，它对你来讲是没有关系。比如说你讲话一直很大声，然后人家都说你这个人讲话怎么这么大声，然后你也一直都以这个为苦，那你也一直在注意自己有没有讲话大声，然后一直会说到一个状况，就是人家跟你讲说，哎，你怎么讲话那么大声，你可不可以小声一点。可是有一天你突然间觉得说，啊，你都没关系，你讲因为我本来就大声呢，那其实这个时候就比较容易移动。那我也在想说，我要不要用我自己来当试验品呢？如果以我自己来当试验品的话，其实我也知道有些字要减舌，对不对？好，这个你们去庙里面吃求香灰来吃，跟乾隆的那个香杯是不一样的，但是对我来讲都好像蛮一样的，老起香妃耶。假如我不介意他，而且完全没有关系的时候，我反而比较容易去，就是说把一个字或什么讲得比较好一点。如果一直在注意到我会不会讲错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反而是不太容易移动，因为那是我的焦点嘛。我喜欢开玩笑，我说如果你减肥对你来讲很重要，你也很怕自己肥的话，真的不是你少吃一餐，或者是说回去称一下磅秤，或者是去运动多少，而是说你可不可以真的不介意它。你如果不介意它的时候，你就不会多吃了，而且也不会把食物当作是一个焦点了，那食物在你的身体上就不再产生作用。因为如果我要我的心在创造我的世界的时候，那意识又只是一个观看的方向， 那你现在看什么方向？你现在看减肥，那不是你要奋斗的议题了吗？那如果要奋斗这个议题的时候，你的意识知不知道怎么样去创造你的肉体要胖一点？对啊，这个不是我乱讲的，这个在个人身上本质啊，他有提到这个减肥，来参加茶室减肥训练班，先把所有家里的磅秤全部拿掉，不用秤的、啊、然后呢，我去找一些日本的那个相扑的选手给你看看吧，那这样也是很好的，那看能不能找出杨贵妃的相片。就当我们认为像这里就谈到，我们今天谈到那么多对不对，那我们来换到实际上的生活，我们是怎么在操作的。那我这里有对几个状态，可能比这个状态更多了。就当我们认为只有对方改变才能改变，比如说我现在陷入婚姻的困境，那我觉得对方改变我才能够婚姻幸福快乐的话，或者是说诶，我老公不再限制我出门，假设是这样的话，当你觉得只有对方改变你的生活才能改变的时候，这个意思是说呢，我们跟这些发生这些事情毫无关系，不是我的问题啊，是我老公限制我出门，跟你无关、哦、我在婚姻上碰到困难不是我的问题，喜欢老公的问题。所以假如是这样的话，否定就是在否定你是个创造者的这个高贵，但是呢变成一个无力的一个受害者。这是几乎我们每一天都在发生的事情，我们每天碰到的事情都是说，唉，我那个孩子就是不用功读书啦，哎呀，他一天到晚搞电动啦，啊，我实在是一点办法都没，我什么都没有办法改变他。你否定这事情跟你有关，你否定你是个创造者，你觉得跟你无关，而且你也不认为你的任何改变可以不用他，只有你就可以改变了。那如果需要他改变，那你又没有办法叫他改变，那我怎么说我是个生命的创造者？你无法创造任何东西啊。因为我们只是把环境拿来前面，就好像做梦一样拿来前面，那我又哭又笑的就是这样子而已啊。但是你现在说跟我无关，好，那这样的话这是我认为的第一种状况啊。第二种状况，好，如果认知事件是由别人发动的，那么一切改变必须由别人来改善，现在赶快，那么我们就迷失在创造者里面，忘记了环境就是我们自己的投射物，这是第二个。好，第三个，如果我们教别人该怎么做才对，乃至于对方总是教不会或者不听话，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就是迷失的教导者，因为状态是我们自己创造的。你直接说啊，某个人很可怜啊，你必须要教他什么，那、啊、你忘了那是你创造的呀，对啊，你忘了那是你创造的，那你需要跟他讲什么？不需要，你只要调整自己，他的状况就会改变，那你要不要相信呢？对啊，即便说是姐姐妹妹跟你没有什么关系的、哦、常常来烦你，让你觉得很烦、哦，那你要不要回过头来想想看，你是生命的创造者啊？那你想教别人，刚我讲过了哈，那问题是你会觉得人家怎么不听你讲，然后你拼命跟他讲说，你难道不知道你创造你的实相吗？那这句话好像在对你自己讲说，啊，你难道不知道你创造你的实相，创造一个不听话的人在你身边吗？所以这是第三种。第四种，如果别人告诉我们我们是事情的主导者，一切必须由自己下手，这样跟你讲，然后呢我们会觉得说气愤不平，然后委屈的不得了，那么我们是混入的迷失者。好，几个例子来讲，这样讲比较不清楚。比如说有人跟 Charles 讲，我是男生嘛， 说啊，其实啊，你比较柔和一点的 啊，不要常常这样子那样子啊，哈、哦，那你就很棒了，就很好了。哎，这句话如果我自己想出来的，我就是悟道者，你知道吗？可是如果你来告诉我，我又没有办法吞啊，因为我一般来讲，你跟男生讲，只有男生大部分都不接受，对不对？你们有没有这个经验嘛？你跟你老公讲说，哎呀，你脾气是不是改好一点了啊？你也，啊，怎么讲？那他会觉得说什么？我难道跟你没关吗？是不是？一定是这样，对不对？但是，所以你要跟他讲的那些话，如果是由他自己领悟到而讲出来，那他就是悟道者了。那、啊、如果由你来跟他讲的话，哈，基本上他创造这样的实相没有错了，哈。但如果他很生气的话，他是一个愤怒的迷失者了，这样子。那我们要反观自己了哈，我们不是也一样吗？如果人家跟你讲了，然后你又很生气，首先这环境就是你创造的啊，那、啊、你已经失掉了第一个机会，就是原来我要先自己讲啊，那就让你先讲的啦。啊，这是第四种状况。第五种状况，如果你认知事件是由自己发动，那改变一切的改变必须由自己改变，那么这样的话，那么你就是个领悟的创造者，有力量领导你的世界。为什么？有意见吗？没有，没关系啊。啊，所以去看看哈，就我把各种状况再分析一下。其实还有更多种状况，然后因为我不想写那么多了。我的意思是说，你无论如何必须要把一件事情放在自己的身上，就是它只要呈现在我面前的，因为我是世界的主宰者，对不对？他只要放到我国度里面的事情都是我的事，而且改变只要从我自己改就可以了，不是必须要他，不需要他的。那如果说他坚持都不改的话呢？坚持不改的话很简单啊，因为他的实相跟你就会分裂啊，他就不在你的生命里面了，不是这样子吗？对啊，但事实上，假如说我们的想法开始改变的时候，他的想法必然会改变的。这半开玩笑说，我们所经营的天下是以信念你的比例在同意这个王国的，你所深深相信的事情，你必然会体验它是真的。你不需要改变事情的发展，不需要求人改变他的改变，不需要要求他人的改变，你只要移动你关注的焦点，就会移动世界的状态。所以我们如果要救世界，我们其实只要把自己的心照顾好就好了。因为一旦我们照顾好我们自己的心的时候，那我们的世界不就变得很美好吗？我们用我们所相信的事情在创造世界，不是吗？如果你的心真的柔和的，如果你的心真的充满爱的时候，你的世界哪有可能不充满爱跟柔和呢？那这是这一节，因为我是把它更加的详细的这个讨论下去，就是说你觉得不对的，你觉得相反的，你仔细去看的时候，哈，一个手指指着别人，其实三个手指一定指着自己。你看相反的东西，你可以一定可以找到它相似的地方了。你不信的话，可以拿事情来做分析。等一下，如果大家有兴趣，客户我们可以拿例子来分析。你一定可以在很相反的当中，哈，去看到它的那个绝对相似性。对啊，你说摩西不是有十诫吗？汝不可杀人，那如果他杀人，你要不要杀他？要啊，因为他这基本精神就是以牙还牙。那你有没有破了汝不可杀人这个戒律？有啊，是不是？你说哦，他很坏，所以你要处罚他，那你处罚他不是也很坏吗？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这种东西其实就是很多很矛盾的地方吗？那个，你知道希特勒杀了600万的犹太人，对不对？你去 Google 一下哈，希特勒的爸爸是私生子，那他的祖父就是犹太人，所以他身上他的 DNA 带有犹太人的血统。但是因为他非常恨他的祖父，而且对他爸爸也非常的痛恨，因为他爸爸是私生子，也带给他很多的没有面子的事情。那这个愤怒既然引起他杀戮600万的犹太人，那杀戮不晓几千万的 其他人类。那所以家庭的部分，如果它变成一个平衡感，为了要平衡某些产生出来的那个混入的时候，其实每一胎老大老二老三老四在这个家庭重塑里面的角色上都有基本上的定位了。所以某个孩子他会什么，说这个孩子他很喜欢搞笑，因为搞笑可以去缓和家里的情况，大部分这一胎都会在第三胎或第四胎，那第一胎大部分都是待宰的羔羊这样子，因为他先要去承受。那有的时候孩子就是要创造一些很难搞很让你头痛的事情去维持两个夫妻的婚姻关系。好，这些东西的话你从这个部分你也可以看到，这意识的状态它真的会有互补作用。那互补作用常常它并不是把它调到不同的焦点，而它是在原来的地方不断打转，一旦打转又没有办法触及到信念跟感受的时候，那个打转变无效，那无效的打转就会成瘾，那成瘾以后就会在那个地方它永远就移不开来，你会觉得说我奇怪我的问题怎么一直都没有办法解决。但是因为解决的问题如果没有牵涉到你的焦点的移开的话，那怎么解决呢？因为你的焦点要移开啊，焦点移开的意思是你不再介意这件事情了，对啊。好，比如说我有个同事，他是轻微的小儿麻痹嘛，他很怕很怕人家看到他的脚有一点问题，所以呢他绝不到人家家里去，那也绝对都是他好像不敢穿裙子的样子还是怎么样，反正总而言之他就要掩盖他的缺点，然后也不敢上大学，对啊，因为他的焦点在他的脚嘛。但是其实那个东西根本就没有人真的在乎了，坦白说了，人家比较在乎自己漂亮不漂亮，总会在乎你漂不漂亮呢，对不对呀？ Yeah. 各位有什么想法吗？因为我前面讲很多了，所以后面的课程我有点重复，或者是有一点好像没有连贯，但是有的时候好像前面就是让前面的，不然前面一个多钟头讲了，后面再来重述一遍，好吧，那我们就先暂时停在这个地方。下一次吧，现在9点多了。可以啊，我们下次来，下个礼拜二，我们就正式来做一些感觉记号练习。那因为我解释今天已经解释过了嘛，所以我们就直接就做练习了这样子。因为我们有时候就是那种真正练习的时间变得很短啦，那解释过了以后就只剩下几分钟而已。啊，那我今天解释，我们下个礼拜。大家记得提醒我们，礼拜二就开始做练习，这样好不好？